刘伯回来了。他是怎么回来的呢？这里面可有一段曲折的经历。当刘伯像丧家犬一样从哈尔滨逃到齐齐哈尔的时候，他的后爹张宗阳刚刚从团长提升为旅长，官升劲头足啊。新的职位给张宗阳带来更大的野心。当天晚上，他和刘伯的亲妈热情地接待了刘伯，还为他设宴压惊。可谁知道半夜里，刘伯的后爹张宗阳趁刘伯熟睡的时候，竟派人来抓他，准备拿他向日本人邀功。多亏他的亲妈还念母子之情，提前告诉了刘伯。刘伯吓得屁滚尿流，趁着夜黑逃出了齐齐哈尔。一路上他是又渴又饿，历尽了千辛才算辗转回到了哈尔滨。从刘伯失踪以后，领导因为情况不明，考虑到团省委机关和关敬贤的安全，就将机关临时迁移到南岗海拉尔街两间白俄平房里。这一天已经是夜里九点多钟，外边阴天，刮着风，小吴扶持着关敬贤吃完药躺到床上，自己也想上床睡觉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外边传来了敲门声，声音很轻，敲两下停一下。小吴一听，一拍手，啊，是秀莲姐。关敬贤在床上支撑起身子，嗯，不能吧，他天黑前才走，我药也换完了，这么晚怎么又回来了？关敬贤这么一说，小吴也皱起眉来，他们俩都摘歪着脑袋听。咚咚咚咚，敲门声继续着，还是那么有节奏的敲着，敲得不紧不慢，很有耐心。小吴忍不住了，是秀莲姐，那不带暗号是，连响动快慢都是他的。那你去问问，问清楚了再开门啊。哎，小吴答应着向外屋走去。不一会儿，小吴飞快地跑进来了，他那样啊，好像被蛇蝎蛰了一下似的。他睁大着惊恐的眼睛，两只手扎撒着，对关敬贤说了一句，他回来了，哎呦，你看他那样啊。说完了，小吴就站到床头的墙角里，身子还紧往里缩，好像将要进来的是一头吃人的野兽。这时候关敬贤的心像擂鼓一样猛跳起来了，他已经猜到回来的他是谁了。他不由得向前挪了一下，探着身子向门口望着。这时候就听景秀莲在门外说了一句，你快进去啊，到了自己的家了，你还不快点。紧接着景秀莲先进来了，他往门旁一站，手往屋里一比量，刘伯就出现在门前了。只见他手里拄着一条咯里咯搭的带树皮的粗木棍子，身上穿一套便服式的粗布裤褂，上边是补丁罗补丁，由于年深月久，风吹日晒总不僵洗，再加上各种颜色补丁的扰乱，所以根本看不出这衣服是什么颜色，是黑的，是蓝的，还是黄的、紫的，恐怕就是用放大镜看也分辨不清。他的脚下穿了一双日本式的黑胶皮水袜子， 单分出来的大拇指头裸露在外面，那个脚趾头漆黑的颜色已经和水袜子差不多了。水袜子后边开门的地方张开着，黑黑的脚后跟也露在外边，两条麻绳子把这两只破得不能再破的水袜子绑在他的脚上，强迫他继续为他效力。刘伯的头发乱蓬的像刺猬猬，胡子也像撂荒地的野草一样乱长起来。过去刘伯胡子刮得很勤，谁也没大注意他的胡子是哪种类型的，现在长长了一看，原来竟和三道九龙杯的杨香武那个断梁八字胡差不多，嘴唇上边一边一小撇儿，耳朵下边还有对称的两小块，下巴上稀稀落落的有那么几十根，颜色还不一样，有黑有黄甚至还有红的。刘伯的脸大概已经多日没有洗了，上面积满了泥垢，往日不断逛荡的大眼珠子里布满了血丝，目光是呆滞的。刘伯这副模样真像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不过不是战场上的死人堆，而是饿死的死人堆。刘伯在门前晃悠了几下，才吃力地迈过门槛儿，拄着大木棍子，右腿拖着左腿，跌跌绊绊地走到一把椅子面前，扑通一声坐下了。他好像力气已经用尽了，张着嘴喘了两口粗气，然后望着关敬贤吐出三个字：你好啊。关敬贤浑身一抖，猛然打了一个冷战，他的脸色由红转白，老半天关敬贤才点点头：
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
哎，死里逃生一言难尽啊。这个时候小吴在墙角探着头问了他一句：
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
刘伯瞪着大眼珠子看小吴，还没等他答话，景秀莲从门旁走过来：
哦，他到原来住处找你们找不着，就去找我了。那你就把他领这儿来了。
小吴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，他白愣了景秀莲一眼：
那省委领导知道不？李汉超同志一再告诉我们，对这个新机关的地址一定要保守秘密。
痛！刘伯用大木棍子敲了一下地板，这突然的一击把小吴的话给震回去了，把关敬贤吓得一捂心口，连景秀莲都哎呀了一声。还没等这三个女人开口，刘伯说上了，他那嘶哑的嗓音提高了，呆滞的大眼珠子也活动起来，他用一只颤抖着的手指着小吴：你要对谁保守秘密？嗯，对我？对团省委的领导者？对这里的真正主人？对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同志？你还有点阶级同情心没有啊你？刘伯这一连串的问话真把小吴给震住了，年轻的小吴干张嘴说不出话来，景秀莲也急得直搓手，还是关敬贤先开口了：
你对小吴发什么火啊？他的话没有错，是按组织原则讲的。你失踪了这么些天， 到处查也查不着你，谁知道你干什么去了？
我干什么去了？我……
刘伯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晃了两下，忙用粗木棍支撑住身体，用一只手拍打着自己的胸口。
我要是叛变、投敌，能落得这个样子吗？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女，死也要死在自己同志的面前。我的腿受了伤，化脓了，溃烂了，一路我乞讨着，头拱地的爬回了哈尔滨，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你们。我希望得到的是同志的关怀，家的温暖，可是想不到你们。
这个时候，汗珠子从刘伯头上流下来了，他又晃了两下，好像要栽倒。景秀莲忙抢步上前，把他扶坐在椅子上。刘伯闭上的眼睛又张开，他又长叹了一口气。
你们看，你们看看我这伤腿吧，我是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！你们看看。
刘伯一边说着，一边把左裤脚拽起来，露出了红肿化脓的大腿。大伙一看，伤势还真很严重，腿脖子肿得和腿肚子一样粗了，皮肤锃得发亮，里侧踝子骨上边有一条子像脓疮一样的伤口，黑紫色的血水正从那里渗出来。
哦，
关敬贤叫了一声，看了一眼景秀莲，
你怎么不给他处置一下？
景秀莲一皱眉，他到医院的时候我刚下班，不在班上，我就不敢往处置室领，他这个样子我怕引起别人的怀疑。我家离医院本来很近，可是我也怕引起邻居的注意，当时可真把我急坏了。我想送他去住店，可是我想哪座客店没有特务的眼线儿。我也明知道一下子就回到这里不太好，可是总不能把我扔下不管呢。 刘伯苦笑了一下，
无论怎么说我还是非常感激你的，你在我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时候还是信任我，不嫌弃我，以阶级的感情对待我。
说到这儿，刘伯那浑浊的大眼珠子又逛荡起来，他瞅了一眼关敬贤，又把眼光移向了小吴。
当然你们对我的态度我也是完全理解的，我走了这些天行踪不明，下落不知，又是这个样子回来，你们怀疑我，审查我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我不但不应该发脾气，还应该主动向你们说明我这些日子的真实情况，接受同志们的审查。我是一个领导者，本应在原则问题上做出样子，可是我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我对不起你们。
说到这儿，刘伯竟从大眼珠子里挤出几滴眼泪来。他这一流泪，心地憨厚的关敬贤可受不了了，他先失声的痛哭起来。小吴看他姐姐哭，也一扭身俯身在他腿上哭了。景秀莲的眼泪也在眼边上转，但她强行忍住了。
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。
都不要哭了，大伙儿听我正式提个建议。我建议我们几个共青团员开个临时会议。方才刘伯同志提到审查问题，我觉得他提的对，那我们现在就请刘伯同志说一说他这些日子的行踪去向，说清楚了好安排他的住处，明天也好向省委领导汇报。我这个建议大家同意不？
景秀莲话音刚住，刘伯马上点着头，
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审查。
小吴也从关敬贤的腿上抬起头来，
我也赞成。
这时候大家都看着关敬贤，关敬贤擦了擦眼泪，抬起头庄重地点了点。这时候刘伯逛荡了一下大眼珠子，
那我就说了，我为什么出走同志们是清楚的。我那天离开敬贤和小吴以后，就去找李汉超同志，准备向他汇报罗世成被捕的消息，研究营救措施。可是我刚出去不远，戒严开始了，我心里非常着急，怎么办呢？
还怎么办？那你就回来呗。
小吴眼珠子一白了，
当时我和静贤姐都寻思你能回来，贤姐还忍着伤痛站到窗前往外看，可是你……
小吴，你说那些干啥？
关静贤一拉小吴，又面对刘伯，
你说下去吧。刘伯苦笑了一下，我当时确实想回来过，
我那时候已经很疲劳了。你说回来往床上一躺，又安全又舒服，那该有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可是我怎么能为图个人的安逸，置同志的生死于不顾呢？我就一咬牙，一横心，决定冲破敌人的戒严，冒着最大的危险去找李汉超同志。
我仗着熟悉地形，竟钻小胡同。小胡同里没有一个人，静悄悄的，连条狗都看不见。当我跑出了裤裆街，刚往头道街进的时候，迎面闪出两个拎着匣枪的便衣，看见我就吆喝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我一看不好，扭头就跑，两个便衣在后边就追，他们一边追还一边喊：“站住，不站住要开枪啦！”当时不管他们怎么喊，我还是猛往前跑，啪啪，他们真开枪了，枪子儿带着笑音擦着我的耳边子飞过去。
我是从枪子里钻出来的，当然不怕他们这两下子了。我仍然钻我的小胡同，三绕两绕啊，就把他们绕迷糊，甩没影了。
这时候，我也累坏了，我就躲进一间快要倒塌的小破房子里。我在那一边休息，一边就想：哎，我得怎么办呢？还去找李汉超同志？前面的路显然很难通过了。再说李汉超同志也是才从飞行集会的地点退出去，不知道被同志们掩护着退到哪儿去了。我这样到处乱跑，个人出事儿倒不要紧，那误了营救同志出险，岂不要造成终生遗憾，是不是？想来想去，我最后决定，我要冲出哈尔滨，直接去找汤北游击队队长
夏云天同志。对，我找夏云天，他那里啊我去过。要说夏云天同志，那真是智勇双全，侠肝义胆，威震三江的英雄。只要我找到他，他一定会立即行动。他手下还有无数英雄好汉，你像劫牢反狱这样的事儿，在他们看来易如反掌。我主意已定，立即行动。偏巧这个时候戒严解除了，我就摸到江边，找了一条往下江去的载货帆船，我就离开了哈尔滨。
你们有水没有？给我一杯。
小吴给刘伯倒了一杯水，刘伯端起来喝了一口。
我接着往下讲啊。我讲到哪儿了？
啊，对对对，我离开了哈尔滨，一路上都很顺的。可谁知道，到了蛤蟆盒子，快要接近游击队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我身后头又长了尾巴。这个尾巴是个傻大黑粗的彪形大汉。他大概是看我呀，这个穿着打扮不像乡下人，又总往游击队的方向摸，他就跟上来了。我开始寻思，这个傻大个儿，那好对付，就走山林钻树趟，满以为也能甩掉他。可是这回倒过来了，这傻大个儿对那一带的地形熟悉的就像我熟悉哈尔滨裤裆街一样。有一回我钻出一片树趟子，回头一看呢，这家伙没了。我心里头一阵轻松，刚要举步往前走啊，可倒好，这个家伙像座黑塔一样在我对面站着呢，还对我一呲牙，呵呵一乐。我一哆嗦，忙一扭头钻进了左边的一片树林子。这家伙你一看呢，他既不吆喝我站住，也不使劲撵我，就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。我当时心里想，他这打的是什么主意？是在戏弄我，还是另有坏打算呢？正在我猜想的时候，忽然听见身后边传来一句瓮声瓮气的喊声：
行了，到站了，你仔细往前边看看，到了什么地方。
我一听啊，忙往前走了两步。糟糕，树林子已经断头了。我探头一看，天哪，我被他赶上了绝路了。眼前呢是一条悬崖绝壁，立陡的石崖上只长着几棵小松树，下边就是望不见底儿的深渊呢。那真是到了插翅难飞的鬼门关了。我这时候就一狠心，我打定了以身殉难的主意，至少我要想法和他们同归于尽。
我再喝口水啊。
我想法要和他们同归于尽。这个时候，那个傻大个儿他靠近我了，他手里拎着匣子枪，满脸是胜利的微笑。我呢，我当时就高举起两只手，装成任他擒拿的意思。这个家伙就大咧咧的站到我的面前，他伸手摸我的兜，搜我的腰。正当他掐住我的钱包往出拽的时候，我就猛一哈腰，两手一用力抱住他粗大的腰身，用尽平生之力往悬崖下一抡。
这个家伙，万万没有想到我有这一手。只听妈呀一声惨叫，这个庞然大物就被我抡下了万丈深渊。
哦，小吴惊呆了。那你呢？
我和这同时，我也就站立不稳，大头朝下的向悬崖下栽下去了。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，我的头脑却是异常冷静的。我仿佛看见在我栽下去的绝壁上长着两棵小松树，我的手啊就尽量向上抓去。
这不是我吹呀，这多亏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练过单杠，双手和两臂都有些功夫。谢天谢地，我的手真的抓住松树了。说起来，世界上的奇迹本不多，却让我给遇上了。我双手这么一抓，抓住了伸出来的松树枝杈。你们说巧不巧啊，这个枝杈啊不粗不细，两只手攥着正好满把，就像攥着单杠一样。这个时候我双臂这么一较劲儿，在松树上就来了这么一个大轮，又借着倒立起来的架势往树干上一靠，就上了小松树。我得救了。可是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天空里怎么办呢？我骑在小松树上，抬头往上一看，这立陡的石崖像一面大墙一样。我往下一看，一群山燕子在脚下盘旋，山燕子下是雾气蒸腾的深渊。
那个傻大个儿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就在我往下看的时候，我发现顺着左脚直往下流血。这一看见血我才觉出疼来，我忙拽起裤脚一看，踝子骨上边划了一个大口子，这个血在那里不断的往出流。你们看看，就是这个口子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哪有功夫管他呀，死活尚难预料，你破个口子那算什么呢？就这样，我在树上一直蹲了有那么一个多小时。正在我求救无门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上边有人声，好像在唱什么。我一听啊，原来唱的是那个小调，就是那个提起了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儿，生了个女婵娟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么几句。当时我听见了，我就觉得呀，这个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我就高声的喊起来：“救人呐！救人呐！”我再喝一口水。
刘伯喝了一口水，又接着呼嘞下去。